我们先念今天选读的两段经文。第一段是记载在以赛亚书56章第6节到第7节。还有那些与耶和华联合的外邦人，要侍奉他，要爱耶和华的名，要做他的仆人，就是反守安息日，不干犯又持守他的约呢，我必领他们到我的圣山，使他们在祷告我的殿中喜乐，他们的燔祭和平安祭。因我的殿必称为万民祷告的殿，因我的殿必称为万民祷告的殿。第二段我们记载在马太福音第28章，马太福音第28章16节开始，是一个门徒往加利利去，到了耶稣约定的山上，他们见了耶稣就拜他。然而还有人疑惑，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过去这一个礼拜，我们夫妇俩到日本去看一些宣教同工们。我们到仙台，就是89年以前海啸的灾区。那我们有一两个单位的宣教士在那里，继续陪伴着当地的灾民。那在谈话当中呢，发现我们的宣教士他们的小孩上学就在这个灾区附近的一个小山丘上面。那晚上呢，这个走路是比较要稍微注意，因为有时候有熊出没。那有一天呢，爸爸就带着他的小孩在车上，前边可以看到一个小熊，小熊多可爱，在过马路。那个小朋友呢就说，哎，我们下车去逗一逗小熊。爸爸说，你千万不要搞，小熊过马路，大熊他妈妈在旁边看着。哎呦，弟兄姐妹们，我一下子就想起来，有时候我们在孤零零在走人生的路途的时候呢，有时候什么旁边的人要给我们斗一斗，给我们过不去，撒旦魔鬼给我们搞这个搞那个，他们没有想到我们的天父就在旁边啊！我们真是那天跟他谈话的时候，我发现我们是多有福的人，我们的天父就在我们旁边。我也跟弟兄姐妹们拜个早年其实前几个月郭姐妹 Joyce 跟我联系的时候，其实我应该选下一个礼拜天就跟大家一起过年更好。人生走这条路的时候呢，有善有聚，有分有合，有来有去，有进有出。我们过年的时候也是团年了，我们一起来吃个饭，哎呀多开心。整个旧约耶和华上帝拣选以色列人说得很清楚，我要把你们聚在一起，可是你们这个聚是要成为万邦万国的祝福。大卫王很想盖圣殿，可是耶和华上帝说你不及格，你杀的人很多，你两只手红红的。以前我做外科的时候呢，每一次从开刀房手术出来的时候，看到我两个手都是红的，所以我也对自己说，你龙威奈，你也不是盖礼拜堂的人。他 他的儿子所罗门王建造圣殿，耶和华喜悦。圣殿在开幕的时候，落成的时候，他们就聚在一起，所罗门王召聚以色列人在一起，所罗门王向他们祝福，为他们祷告。可是祷告祷告到一半的时候，所罗门王真是摸到上帝的心，他说，耶和华上帝，不光是我们在这里敬拜你，不光是我们在这里祷告，可是假定有一些偏远的人，一些外邦人，谁是外邦人？不是犹太人的人就是外邦人。所罗门王摸到上帝的心，他说，这些偏远的人，这些外邦人，我们有时候都瞧他们不起的，这些外人，假定他们也来到我们这里一同敬拜，亲爱的天父啊，求求你也把你认为最好的赏赐过给他们。你看所罗门王摸到上帝的心，可是一般犹太人以色列人没有看到这个，他们以为自己聚在一起就够了。在旧约里头宣教的神学，差传的神学，宣教的模式，差传的模式是来，以色列人他们站稳在他们敬拜的中心，假定能够招手，也欢迎外邦外族万国万民来到他们的中心一起来敬拜的时候，他们就成功了，他们就讨到耶和华的喜悦。可是他们没有这么做，他们没有想到外邦人也需要耶和华上帝的救恩，他们更糟糕的是也瞧不起外邦人。比方说再早一点，摩西带领他们从埃及经过旷野，准备要进迦南美地，在那里继续侍奉敬拜耶和华上帝的时候，他们来到西乃山，耶和华上帝也把他们召聚在一起。他们那个时候聚在一起的时候，耶和华上帝单独的与他们相处。前一阵子过红海，兵荒马乱，前有后有追兵，前无去路，所以许多亲密的亲切的话不好说。可是现在耶和华上帝单独跟以色列子民在相处的时候，就许多亲密的话就给他们说出来了。耶和华上帝说，我拣选你们不是没有原因的，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是属上帝的子民。这个跟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节一模一样的 说法。可是犹太人他们也忘掉了，耶和华把他们聚在一起来，不是只有以色列人，犹太人他们自己来，他们也需要看到外族外邦。所以整个旧约的宣教差传是来，假定他们能够欢迎外邦外族，他们就成功了。可是非常难过的，他们没有这样做。更糟糕的是，他们到今天啊，许多的犹太人、以色列人，他们还不晓得耶稣基督是他们的救主呢。所以在整个旧约里头，我们看到有好几次的聚集，好几次的来，没有完全得到上帝的喜悦，上帝也非常的灰心难过。更糟糕的一次，那是更早了，在创世纪第十一章，他们以为在地上他们可以在一起，他们怕自己分散，他们呢就盖一座城，盖一座塔，塔顶通天啊！创世纪第十一章说得非常的清楚，不是盖一座塔，盖一座城有什么不对？这个也非常好看，也非常这个伟观的。可是他们说，我们这么盖一座城盖一座塔，我们可以超越过上帝，那就不能够得到上帝的喜欢，上帝绝不容让我们说我们比上帝还要大。我们这个骄傲，以色列人在整个旧约里头，他们没有看清楚这个来的用意，是谦谦卑卑的领受到上帝的救恩，上帝的福分之后，有先就有后，后是什么？后要分享给外族 外民 万族万民，所以旧约他们没有成功。我们来到新约，刚才我们读的经文马太福音第二十八章，耶稣基督大概就在那个橄榄山啊，耶路撒冷对面的小山丘上面，还没有升天之前呢，就说得很清楚，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因为现在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耶稣基督复活的主，他得胜了死亡，他得胜了掌死权的魔鬼，所以他现在他说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然后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要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我们看第一个世纪门徒们真是也非常尽心的听到耶稣基督的吩咐，比方说在第一个世纪他们在传福音的时候，许多犹太人在过去几百年在地中海沿岸设立了的这些会堂也成为门徒们使徒们往外宣教的跳板。他们比方说保罗，比方说许多耶稣的门徒到了不同的地区去宣教的时候，他们先在犹太人的地方落脚处，因为过去几百年自从巴比伦王入侵耶路撒冷之后就把他们赶散了，他们在地中海到处漂流。那七十年之后波斯王入掌王权，那波斯王非常友善，他说你们犹太人以色列人，你们要留在现在漂流的地方安顿也无妨，可是你们真是有心愿回到耶路撒冷去的话呢，那我就协助你们都可以回到耶路撒冷去。结果他们考据呢，发觉呢留在当地的人比较多，回到耶路撒冷去的人非常少。那话分两头说，回到耶路撒冷去的，他们慢慢慢慢也在那里开始盖第二次的圣殿。他们先把自己的房屋盖起来，他们也有先盖圣殿，就是说了说了说了老半天还没有盖起来，还多亏先知哈该在警告他们说，你们说要盖圣殿，你们说一定要把圣殿盖起来，可是现在你们为什么多年下来还没有盖好，一个说没有时间，一个说没有这个材料，一个说没有这个基金，说得好听，可是你们自己的房屋也盖得非常好，所以他们悔改了，他们再盖。那第二次要盖的圣殿呢，非常可惜，比第一次刚才我们说所罗门王所盖的圣殿呢就小多了，那一直就留到耶稣基督的时候。那话分两头说，那另外一头呢就是散居在地中海不同地方的不同地区城镇的犹太人呢，他们每到一个地方就设立一个会堂，那这些会堂 synagogue 那也就成为早期门徒们使徒们往外宣教的落脚处，就是跳板。比方说保罗他很清楚他的使命，他先在那里落脚安顿会堂成为他的跳板，可是他就不停留在那里，他马上到外邦外族当中传福音。保罗的使命看得很清楚，使万国万民都得知耶和华上帝的道路，得知耶和华上帝的救恩。其实过去他们把这个旧约从希伯来文翻译成为希腊文的旧约的时候，为什么要翻译成为希腊文的旧约？因为年轻一代的犹太人呢，他们已经看不懂希伯来文了，有点像我们现在到英国到美国到加拿大荷兰去移民的 我们第二代第三代呢，他们就不懂中文了。假定我们把四书五经孔子孟子传递传授给他们的时候呢，他们看不懂我们中国的普通的白话已经看不懂了，还说什么文言文所以现在呢，我们有英文的版本、德文的版本、这个荷兰文的版本，是孔子、孟子、四书、五经，那当然是简化了多了可是假定把那个都精通了，也相当了不起所以呢，也就是这个缘故呢，当年呢，许多年轻一代在罗马帝国的时候呢，政权是罗马帝国，文化、哲学是希腊。他们种族是犹太人的种族，但是呢，新一代看不懂听不懂用希伯来文，所以一定要把旧约从希伯来文翻译成为希腊文的旧约。可是这么一翻呢，就把耶和华上帝的名号呢，就翻译成为上主。我们中文呢，多年现在我今天没有时间去再分析为什么我们华文的圣经这还是沿用这个耶和华当然许多中文圣经新译本呢就把这个耶和华呢就不用了，就用上主，上面的主宰是这个意思更清楚了那他们这个其实是一本把这个从旧约希伯来文的旧约翻译成为希腊文的旧约的时候，每逢到耶和华上帝的名号的时候，他就马上翻译成为 Kurios， Kurios 就是上主，上面的主宰。比方说诗篇二十三篇，我们来考一考我们中文背一背诗篇二十三篇，预备一起，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你看我们的耶和华，你去查查看许多的中文的新译本呢有些就不用耶和华，是用上主，是我非常善的善牧，上主是我善牧。可是英文的圣经假定你懂英文的圣经，诗篇 Psalm 23怎么说？ The Lord is my shepherd， The Lord 上主。我查考过，查过荷兰文的圣经、葡萄牙文的圣经、西班牙文的圣经、印尼文的圣经、德文的圣经，都不用上帝的名号 Yahweh， 那个 Adonai 那个都不用了，都用The Herr Señor 或者是这个不同的说法Tuhan 不同的说法都不用耶和华这个词。怎么说呢？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不光是把福音带到万族万民，我们还要适应不同的文化。所以早期的门徒呢，他们也非常知道这一回事，所以呢，他们把旧约从 Adonai Yahweh 就翻译成为 The Lord Kurios。 比方说耶稣的门徒在第一个世纪已经有非常轰轰烈烈的跨越文化的宣教活动了。有一位耶稣的门徒叫多马有一次耶稣跟其他的门徒在聚集的时候，在看到耶稣复活的主，大家说哎呀，复活的主，然后耶稣一下子跑开了，让多马进来，大家说这个刚才我们看到复活的主就是我们的主耶稣，他复活了，他在我们当中了。多马很怀疑，他说没有这个事情，除非我真是看到耶稣在我面前，他因为钉十字架他的手还有伤痕大概从外科的角度来看呢，还没有好得那么快所以呢，假定我摸摸他的手摸到了，而且他现在又活了，我就相信。结果耶稣马上就在他当面前，你看这其实这个也是一个神迹你说说在谈话的时候马上耶稣就在你面前，在我面前，这是非常惊讶的事情，也是非常有趣的事情在圣经里头看到多马怎么在耶稣面前非常的惭愧，非常的在那里认错。可是就是那么一个经历，这么一个经验就能够 在他生命当中产生一个非常重大的转变，那种的突破，那种的原动力，就把多马带到印度去。今天印度南端许多的地区都是多马在第一个世纪到印度南端去跨文化的宣教。我昨天还查了一查啊，那个百科全书他们真是这么记载，在主后72年啊，就是耶稣基督升天之后啊，20-30年啊，这个多马就在主后72年死在印度的南端，他的这个也埋葬在印度南端。那今天印度的南端呢？啊，印度本身是许多印度教的，也有一些穆斯林伊斯兰教。可是印度南端呢，许多许多是我们基督教的。好几次我去跟他们有一些宣教的会议、宣教的活动，发现许多的印度的同工们呢，他们在印度南端，他们自己的名字呢也是比方说 Henry Thomas， 以多马，他拿这个多马成为他的性别姓，他姓什么Christopher Thomas， Henry Thomas 啊，非常有趣的一件事情。所以呢，今天在跨越文化的时候，从耶稣开始，门徒们、使徒们，他们非常迫切的在耶稣的大使命当中，他们就勇往直前。当然，我们非常难过，非常可惜。你研究教会历史，研究宣教历史，往后的1000多年，教会就是冷冷淡淡，冷冷淡淡，一直到宗教改革的时候，宗教改革，马丁路德带领我们啊，跟天主教有个分别啊，因信称义的真理，我们每一个信徒都有祭司的职分啊，我们回到圣经的话语，这三方面的强调。可是我们非常可惜的，就是我们当时我们基督教，我们就在欧洲的中北方比较寒冷、比较贫穷的，我们是我们的地方。天主教呢，他们还保留地中海沿岸呢，葡萄牙、西班牙意大利大概大家都知道了，地中海沿岸呢，气候温和，物产丰富，他们还保留许多的大教堂、大修道院。所以我们跟他们一分的时候呢，我们还在自己谋求自己生存都来不及，继续在那里挣扎。当然我们在这个真理上面也继续的研读圣经没错，可是呢，我们自己的生活确实是贫穷多了。天主教他们非常富裕，因为我们跟他们分了，也刺激天主教就往外寻找新的机会。所以到1550年的时候，我们天主教跟基督教一分的时候，天主教就登先啊，先我们一步，往后100年、200年、200多年，都往南美洲啊，往亚洲啊，往其他的地区来宣教啊。到了南美洲啊，葡萄牙就占领差不多在南美洲的东边，所以今天呢，你到这个巴西南美洲拉丁美洲了东边葡萄牙过去了。那西班牙就占领在南美洲的西边比方说智利啦、哥伦比亚啦、厄瓜多尔那几个部分。那是不是西班牙怎么跳过去的呢？不是，西班牙是先绕过大西洋非洲的南端，再过印度洋，然后再过我们东南亚。比方说你今天到菲律宾，到马六甲，马来西亚马六甲，甚至澳门都是这个葡萄牙到澳门。可是你到马六甲到菲律宾、台南淡水在台湾都是西班牙的这个历史。然后呢， 西班牙他们的这个人呢、继续往太平洋一直走，一直走，一直走、然后呢，再 碰上了这个南美洲，就是南美洲的西边了。那么一大段的路程，就把这个全世界、许多的地方，天主教、在那里登陆了。所以你今天到了澳门，到了这个、菲律宾，到了马来西亚的马六甲，许多人就问你了。你看大的大的古老的礼拜堂都是天主教堂，那你们为什么那么慢呢？原因就在这里，我们在大北方，在欧洲，我们自己还贫穷，还谋求自己生存都来不及，所以我们就慢了他们200多年。可是非常感恩的一件事情，到了 William Carey， 到了戴德生、把整个我们更正教，我们基督教的往外宣教又火起来了。无论是天主教他们往外宣教，无论是多玛按遵照耶稣基督的吩咐，你们要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到了外许多的、这个异乡、许多的、不同的种族当中，不同的文化当中，他们要适应啊。当年许多的西方的宣教士，他们来到我们中国当中、我们常常给他们这个许多的米饭、许多的这个、稀饭、等等、他们许多都吃不惯、西方的宣教士据说呢，当年呢最吃不惯就是我们的豆腐乳、我们炒菜、香啊，所以西方的宣教士让我敬佩的，从他们的传记当中读到他们在我们面前为了表达他们对我们的爱心，我们奉上这个豆腐乳，他们也勉强吃下去。可是里头呢，胃、不跟他们合作，他们宁可回到宿舍吐出来，那种的爱心、他们许多，比方说多玛到印度也是要需要、适应许多印度的文化，他们说你到不同的地区你要先观察看他们的文化、比方说我们一下子我丢了一个什么东西在地上、你也替我着急了，你说哎呀这个要 替我捡起来，可是我马上把它、给捡起来了，那我说、我怎么、OK、你们都说 OK 了。我们大部分的人说这个是 OK， 可是你到了韩国，到了日本，特别是韩国啊、你把这个、一个手势不是 OK， 是 money， 是钱、钱的意思、钱、那 你去那边去他们服务、或者是照顾一个、什么东西，照顾一个小孩子、帮一个忙、然后呢打一个手势、OK、你以为是 OK， 但是他们以为你给他们服务了，给他们帮个什么忙，现在你要领一些什么酬金了、等等、所以呢、我们到了不同的地区也需要，比方说 我给你招手、请你过来、你也会过来，那我这么给你招手、大概你也会过来，特别是我的年纪比你大，那我这么、招了你，我这么招了大概你也不介意，可是你到了一些特别的地区呢，你招手这个是非常、能够接受的，可是你把他请过来你这么招了、是非常不礼貌的，非常、看不起他的意思，所以呢、所以我们不同的文化当中去宣扬福音呢，我们先要观察他们的文化，要继续学习他们的文化。我们看到在中国、有一个夜晚、我们两夫妇就到这个云南省长江第一湾，长江第长江以后就好几个湾、但是在丽江附近，在丽江、大理附近、长江第一个大湾，那个旁边你上山的话就是绿苏族、他们的这个大本营，那我们看到云了还有路、我们就穿过那个云再上去、跨越再穿过那个云，云都在下面了，还有一点点小山路，原来那里有一个小山 有条村，那有一个小小的礼拜堂、在那里，那个礼拜堂据说以前是赋能人宣教士、西方的宣教士在那里开始他的宣教， 还保留着一个用脚踏的那个幼稚园的那个风琴啊，短短的，你大概不晓得大家有没有见过幼稚园上课呢啊，用这个小小的风琴，还用脚踏的才有这个声音啊。啊，我也有机会去弹一弹他的这个小风琴啊，非常有意思。西方的宣教士来到我们当中，我们今天继续的传承下去。所以呢，我们说旧约是来，新约是去，可是新约的去还不是完整的一个教导，更美丽、更准确、更合乎圣经的解释的新约的宣教差传是去来去来去来。怎么说呢？比方说耶稣吩咐门徒，你们要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我看彼得呢，彼得这个人非常有趣，他什么时候都非常冲动了啊，他就好，耶稣吩咐我去，他就马上赶紧的去。可是耶稣吩咐他们说，你们不要去，不要那么快，你们要先在耶路撒冷城等候禁食祷告，是个聚集，你们去你要先要聚集，等候圣灵给你们能力，然后你们再去。这是非常好的一个例子。比如说西方的宣教士来到我们当中，现在我们开始往外宣教啊，我们到了一个地方开始跨越文化的宣教，跨越文化的布道，那聚集当地的信徒，那我们也需要他们来，我们一同祷告，一同来研讨新的策略，然后再分散出去，再分散出去到了那个地方，那我们也要继续安排那边的新的信徒，我们也要聚集在一起来，我们一同敬拜，来我们一同仰望讨论新的策略，那我们再去。所以新约一个更美丽、更合乎圣经的解释的一个宣教模式，不是只有一个去，是去来去来去来。今天我们华人也是一个去来去来，过去几百年西方的宣教士来到我们当中，现在我们也把我们华人聚集在一起，现在我们华人也要继续的去。那我们到中南半岛，我们到了这个地中海沿岸，我们到了南美洲、非洲，我们去宣教的时候，我们也要继续不断的把他们聚集在一起，然后我们继续去来。我们华人啊，我们所以绝对不能说我们是最后一棒。有时候我们看到韩国的宣教士，有时候是啊，蛮以为是了不起啊，我们华人也是啊，常常觉得我们是了不起。我们中华民族，我们中国信徒是福音的最后一棒，谁说的？谁说我们是福音最后一棒？今天巴西的宣教士，他们还非常活跃了。韩国的宣教士，他们还维持相当的水平呢。恐怕谁是最后一棒？最后一棒是全球不同皮肤颜色的宣教同工们携手合作，把福音带到地极，那就是福音最后一棒。全球不同皮肤颜色的宣教同工们把福音带到地极，携手合作，这就是福音最后一棒。所以我们想起我们恩福堂的普通话崇拜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过去恩福堂不同的牧师传道在我们当中开始了这个普通话崇拜，那我们普通话崇拜现在也需要分散，来个聚集，那我们现在也要散出去，那我们继续在社区当中去不断的广传耶稣基督的福音。所以我们今天我们也要培养培育一个宣教心，比方说我们在走路的时候，我们也要默默的为着街道上面的人为他们祷告。我们坐地铁，我们坐这个火车，特别是今天下午 你会看到许多印尼女工啊，这个菲律宾女工啊，她们这个头都包起来哈，穆斯林的妇女啊，你坐在她对面，你不认识她，你就默默地为她祷告。我们在旅游的时候，我们到了一个地方，我们住在一个酒店，住在一个旅馆。那第二天早上，我们就用两个小时吃这个自助餐，然后就出发啊，去旅游了一整天，好不好？我们这样养成一个习惯，在下楼吃自助餐之前呢，我们先在房间里头有15分钟、20分钟的灵修祷告，先念两篇的诗篇，然后为着弟兄姐妹们，为着当天你行程平安，求上帝保护，你也需要来到上帝面前祷告，是不是？然后即使我们收集在楼下收集一些广告了，一些旅游的简介了，后面通常都有一些简单的叙述啊，这个许多的描述，说当地的情况是如何如何啊，这些都是非常好的祷告资料。当我们这样能够为当天的行程平安祷告，也为我们没有信主的家人祷告，也为着当地的国家祷告，用了15分钟、20分钟，然后才下去吃这个自助餐的早餐啊。那这样的话，你当天你觉得你是跟耶和华、你跟耶稣基督是同工了啊。当我们这么心都在整个世界与耶稣基督同工。当我们这么走路的时候我们等朋友吃饭的时候，我们在那里发呆有时候我们朋友来晚了，你在那里发呆。从医学的角度来看呢，发呆是健康的，因为呢你的脑细胞呢可以休息。可是你发呆发的差不多的时候呢，你突然想起恩福堂坐在你左边坐在右边右边他的家人还没有信主，突然想起坐在你对面那些人，那些游客，他们看样子还没有信主，你就默默为他们祷告几句几句。我们养成这样的一个习惯，去来去来。最后一次大聚集是什么？启示录那里告诉我们说，死后我观看见有许多的人，没有人能算出来，是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身穿白衣，这些各族各民身穿白衣，手拿棕树枝，大声地喊着说，愿救恩归于坐在宝座上我们的神，也归于羔羊。那是最后一次的大聚集，说明新约不是只有去，我们是去来去来，让万国万民到最后那个时刻，就在主耶稣面前，我们手拿棕树枝，身穿白衣，那是非常大的一个聚集，那是最后的一个聚集。所以去来去来，我没有篇幅，不然的话应该写好几个去来去来，对不对？然后只能写三个啊。我们要做的还不少呢。所以今天我们彼此的劝勉，耶稣基督还没有回来之前呢，我们应该尽我们的本分。在那个来最后的来的时候呢，我常常在想，恐怕耶稣就坐在他的宝座上面。彼得他是拿着天国的钥匙，他就欢迎我们，我们排着队一个一个的进去。我不晓得在恩福堂普通话崇拜有没有讲过这个不要紧，再说一次这个彼得就欢迎我们排着队一个一个的进去。我常常想，排在第一一定是使徒行传那里记载的斯提凡。那彼得怎么介绍他给主耶稣呢？这位斯提凡弟兄，因为为你做见证的缘故，他被众人用石头给打死了。那主耶稣说，拍拍他，辛苦辛苦弟兄，请进来。我猜想排第二的一定是保罗了，好，没有话说了。你看保罗弟兄，主耶稣你看看他为你的缘故呢，还坐监呢，坐监牢，传福音被人用棍子打了，你看他背伤口都还没有好。主耶稣就拍拍保罗，保罗 啊，弟兄辛苦辛苦啊，起来。我常常想，假定我排第三，这个不是闹着笑的。我们在国际的场合当中呢，这个我们上飞机呢，我们常常我们中华民族呢有个非常优美的这个操练呢，就是在后面排排排，转一转就排在前面去了啊。所以我猜想排第三、第四、第五，一定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人啊。彼得怎么介绍我们呢？他看看你，看看我。你啊，找到了，在373面啊，什么？好像你也是恩福堂普通话崇拜的嘛？哦，对对，我知道那个14楼不好上去，电梯口挤得一大堆人的那个。哎，对，你在这里，名字是有了，什么时候开始加入这个啊普通话崇拜也是有记录，可是。你为主耶稣做了什么？好像都没有写了。你，弟兄啊，姐妹，你亲自跟耶稣解说这个解释解释吧。那个时候就不好受了。这是可以笑，也可以哭的一个思考。愿神赐福我们，赐福你。亲爱的天父，我们献上感谢赞美，耶和华我们的主，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我们看旧约以色列人，他们没有做成功，新约我们要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应该是去来去来去来，我们聚集新的信徒，我们一同仰望，一同祷告，一同研讨，我们又往新的地区新的突破，一直到地极，以后大聚集的时候，你就在那里欢迎我们。但愿我们每一个人的记录都有为主做过一些，讨主你的喜悦，带领我们面前过年的时候也多思考主你的大恩大爱，在过年的时候我们都有机会把主你的福音广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